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知道这一组啊，从今天开始起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要读这个圣经中的人物啊。那这个聚会呢，仍旧是由玛丽弟兄跟薛文弟兄呢，他们两个往后去服侍大家，不过他们今天让我呢开个头啊，我做一个总论啊，对于圣经人物呢，我做一个总论。好不好？我们先读一节圣经啊，请弟兄姊妹打开这个希伯来书啊。第13章第7节和第8节啊，这里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希伯来书里面这句话呢，我想我们来借用它一下啊。这里讲到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这个话呢好像是当时呢对着那个弟兄姊妹呢讲到过去那些教会中服侍他们的人呢，或者使徒们呢。其实呢我们知道神借着圣经中所有的人物啊，在引导我们，在传他的道给我们啊，所以这包括的圣经中所有的人物都在里面。那这里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想念他们啊，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啊，这里有几件重要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对我们这次啊来读这个人物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的提醒啊。那么下面一句话说呢，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就告诉我们，无论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教会历史上啊，或者旧约新约的历史上，无论这些人物呢，他们呢在历史上曾经有多少美好的表现啊，多少的贡献啊，做了多少的功，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没有人可以跟主耶稣相比较啊，只有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啊。但是圣经中啊记载这些人物呢，是有特别，神是有特别的用意的啊。所以我今天晚上呢在这里呢，想把这个圣经中啊为什么记载这么多的人物啊，那么它的用意啊，和弟兄姊妹们做一个总括的一个交通。圣经中记载这些人物是有他的用意的啊。那么我们往后去呢，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呢在主面前一起来读了啊。当然读这些人物是很有趣的啊，那么并且呢也很实在的啊。那么我想更容易帮助我们知道怎样活在主跟前啊，那么也可以对我们来讲会产生一些的激励。有人做过这么一个统计啊，大概全本圣经中啊所记载的人物大概有5000多个人啊。那我想呢，我们如果要全部把它读完的话，再花好多年呢啊。那么也许我们往后去弟兄们呢会在其中有些重要的人物，或者我们会有一种的读法，我这个读法呢以后弟兄们会 跟大家有交通的啊。那我呢，今天呢，就在这里呢，先和弟兄姊妹们讲这个读人物啊，读圣经中读人物的意义啊，到底是什么啊？那么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们这个读过圣经之后呢，我们脑子里面已经记了很多圣经的人物了，对不对啊？啊，那么神为什么把这些人物的事迹记下来呢？当然是有他很重要的用意在这里的啊。所以我想第一件事情呢，我们需要知道的啊，这个圣经呢明显告诉我们，神创造人是为了他的旨意的啊。这个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必须要明白啊，我们从前没信主之前，我们是糊里糊涂，不知道做人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有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对不对啊？那么圣经首先明确的告诉我们啊，神创造人是为着他的旨意。我想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很重要的提醒啊。我们知道主救赎我们，开了我们的眼睛，叫我们醒悟过来了，现在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活着了，对不对啊？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啊？所以现在我们都知道神创造我们是为他的旨意啊。我记得我没有信主之前呢，当然在学校受教育啊，那么在社会中生活，那个时候呢，大家强调的是我们要为社会、为国家，对不对啊？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呢，这个是受到的激励啊，或者呢，有的人比较支持点，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事业，是吧？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不是一个准确的意义，真正的准确的意义，我活着是为着神的旨意，神创造我也是为着他的旨意啊。不过呢，我们被地上的事物呢，把他眼睛蒙蔽了，所以我们看不见这个真实的意义了啊。所以圣经才记载了这许多的人物，我们看在他们的一生中间啊，他们是怎么转变过来的啊？那么他们跟我们是一样有血气的人，对不对？但是呢，你看有很多情况啊，那么神借着他们呢对我们说话啊，他们有一个转变。因为呢，神创造人呢是为着他的旨意。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是工作的神，所以在整个时间中，在整个宇宙间的工作啊，他最大的工作也是在人身上。我们看他创造万有，哇，伟大。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忘记的，我们有时候去旅行啊，去看风景啊，哇，我们觉得伟大的神，神创造这个天地这么漂亮，我们忘记了，我们忘记了神最大的工作是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啊，是在你我，尤其在你我的身上啊。从前呢，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我们在魔鬼的手里面，是魔鬼在我们身上做工。现在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很清楚一件事情，神不仅把我们救赎回来，神还在我们身上做工啊。所以呢，神所有的工作都在人身上，所以圣经中才记载了这么多的人物啊。你看看神怎么样在他们的身上做工的啊，神怎么样把他们救赎回来，在他们身上做工的啊。所以这些呢，给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神做工在我们身上的，那么用意是什么呢？神因为他有个伟大的计划，一个大的旨意啊，他是要借着人来把这个旨意显明出来的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也这样讲，我们要知道主救我们是为着他荣耀的旨意。主不是光可怜我们啊，所以在今天呢，一般基督徒呢都搞不大清楚啊。我觉得那个有个东西很好笑，好像呢将来那个天堂是难民营啊，因为主看不太可怜咯，在地上你看受苦啊，这个又是这个那个的，对不对？人家说啊，信耶稣好啊，信耶稣将来上天堂享福啊。 啊，所以那个难民营，对不对？把那个地上的这些有苦难的，通通把它弄到天堂里去了。那我们很有这个福气啊，被选上了，对不对？是吗？是这样的意思吗？但是你看看今天很多基督徒啊，那个思想就是将来上天堂，对吧？上天堂就享福了。哇，这个意念太低了啊，太低了。我想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们大家应该不会活在这么一个地主的观念里面，对不对？但是我们也晓得我们有所以蒙恩得救，神所以做工在我们身上，是为了神要怎么样成全他的旨意。哇，这个意念就大得多了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多少这方面的认识。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感谢主，我们前面有些弟兄们他们呢你眼睛得开，看见圣经中的，所以他们把这些信息传给我们。所以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里面就明白，我就知道我是为着神的旨意被救的，我是为着神的旨意而活的啊，并且呢将来那个神的那个旨意那是不得了的伟大啊，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了。不过今天呢我们活在这个小小的人里面，我们的思想也是这么一点啊，其实是很可怜的，我们即使对救恩呢认识也是就这么浅浅的一点点啊，你看多可怜呢，是吧？但主知道，因为我们是堕落的人呢，我们受到了这些败坏人的这个限制，所以你看不见，就明不明，但是呢虽然不明白，但是神还是拣选了我们，还是为着他的旨意拣选我们。那么今天呢至少呢感谢主在他的话中给我们这些提醒啊，虽然我们还不能够感觉到那个神的旨意的那一个伟大，对不对？但是你已经在其中啊，弟兄姊妹，你已经在其中啊啊，并且呢我们看见圣经中的人物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历世历代都有些人眼睛得开，他们一得开之后呢，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光景就不一样了，他们明白了神的旨意了，他们就愿意为着神的旨意生活。所以呢圣经中记载这些人物是激励我们的，就让我们看到在时间中神的工作过来，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过来，不是全体的人都能看见，但至少其中有一部分人看见了，所以神就把这些人的故事把它写在圣经的里面啊。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些人物的时候呢，我们也明白神的心意啊。那么并且呢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啊，这些人物呢有的我们觉得很重要，对不对？你想这个亚伯拉罕重不重要？重要，对吧？重要人物，对不对？摩西重不重要？重要啊。大卫重不重要？重要啊。撒母耳重要，对不对？还先知们都重要啊。这些人物在我们不要说他们在教会历史中间，我们也看见有很多被神所用的人，我们感觉他们是哇真的了不起啊。那么即使今天在地上，我们也看见有些弟兄侍奉主的人他们的光景给我们感觉他们非常重要啊。那么我们觉得重要呢，就我们有这个世界伟人的那个感觉啊，我们把它当作像世界的伟人一样来看这些人，对不对啊？我们觉得这属灵界里面的伟人啊，哇，一个个的伟人啊。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我们中间有弟兄们常常提到我们前面的弟兄，那在我们的心目中间都是伟人呢、啊。我提起他们那个这个里面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就觉得很荣耀啊，因为我们跟好像得到他们的帮助呢。弟兄姊妹们，圣经在记载这些人物的时候，神更是让我们说明这些人物的重要在于什么呢？在于他们的一生里面能把神旨意中间的一些重要的真理原则把它显明出来了，这个是他们的重要。实在来讲，这些人都是人，都是堕落的人，你知道吧？所以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啊！ 你如何能在神的眼中被神看为宝贵呢？对不对啊？看为有意义有价值呢？你就从这些人身上你可以读出来了，他们本来都是平凡人呢，每一个都是平凡人的啊，没有几个是出身贵。你看连大卫王，这是以色列人最尊崇的一个君王，对不对？他的出身很平凡呢，在耶西的家里本来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啊，那么几个兄弟看起来都比他好，那么是个被看不起的，被他的妈妈，他说在他母腹里就犯罪了，对不对啊？这么样的一个人物，为什么有一天变成了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呢？今天我们看他的时候呢，我们忘记他被从前是怎么样了，对不对？我们只晓得现在他的伟大。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知道，在教会历史中，神所使用的每一个神的仆人，神所重用的仆人，都是这样，都是人啊。所以你看这个斯提凡呢，为什么犹太人那么恨他呢？对不对？犹太人说你毁坏摩西和摩西的律法啊，因为摩西在犹太人的眼中是英雄啊，是古代的伟人呐，对不对啊？他的教训是多么的重要的，对不对？但是呢，在斯提凡的讲论里面说，论到摩西，他说这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读圣经啊，能够眼睛被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你要看见都是人，但是呢，我们看见神在他们的一生的里面啊，神得着他们啊，神借着他们把一个重要的真理把它呢显明出来了。我这是在爱尔兰呢，我就讲这个斯提凡的这篇信息啊，讲到四个人物啊。你看亚伯拉罕啊，约瑟啊，摩西、大卫啊，这主要四个人物，对不对？他们的重要在哪里呢？那么亚伯拉罕把信心的原则带出来了，因为神要信心，对不对啊？那么呢，约瑟呢，把神的同在的原则带出来了啊，神的同在，就神经到新约，我们更知道主住在我们里面呢。很多基督徒很可惜啊，蒙恩得救之后呢，都不感觉到主住在里面了啊，主的同在多么的重要，对不对？我们没感觉，你看啊，所以呢，你从约瑟身上你可以看到啊，那摩西呢讲侍奉的重要啊。那么大卫讲他建立神的家，他是君王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他们的重要在哪里呢？不是他们的本身啊。我想往后去我们读到这些人物的故事，每个都有软弱的，每个都有失败的，对不对？这个大卫失败起来还很厉害了，外邦人都做不出来的事情呢，他做出来了，对不对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读人物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啊，今天呢，神借着这些人物对我们说话，他们所以在神的旨意上变得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神所托付的事情献出。今天你我一样，所以呢，神不在乎你是什么人啊。等等，我可以讲圣经中用的人物各式各样都有的，所以呢，包括你我在内的啊，这个对我们是何等大的激励啊！对我们的一生，能把主所要的从我们身上能把它显明出来，你的一生就有价值了。这就是这些人物呢，神在这里借着他们呢，对我们说话的这个主要的用意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下面一个重要的点，我要跟弟兄姊妹讲说呢，神的工作呢，做在人身上，因此就写出了属灵的历史啊。你知道这个属灵的历史啊，神不是在地下用个什么团体啊，用个什么组织啊，用一种什么工作线，不是的。这个所有的历史都写在哪里？写在这些人身上，是吧？所以你读整个旧约的历史，你看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这么过来了啊。那么这个人物在那里时候呢， 他也记载着他所发生的事情和他周遭的情况。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和这周遭发生的情况？是因为这个人带出来的，你知道吧？所以今天呢，属灵的历史真是写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啊，我们一生很短暂，每个人的一生都很短暂啊。除了先祖那些又活了几百年的，那么后面都是活不到，能活到百岁就不错了，今天对不对啊？今天活到百岁的人也不多了，不过现在人多一点，好像有超过百岁，但你要活得有意义啊，你在那里活的不是空白。所以有的人的一生呢，在神面前是空白，什么也没有，除了吃喝玩乐，除了这个做自己的事业，除了自己在地上奔奔忙忙碌碌的，在属灵世上一点价值都没有，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啊，神在这些人身上所写下来的就是那个历史啊。那么神所写下来这些，为所写下来的东西呢，这些都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他们的一生中间呢，他们跟神之间发生关系了，并且呢有美好正常的关系，所以他们生活中的言行很多就被记录下来了。如果你那些讲那些废话呢，说那些废事，神常常根本不要记啊。所以你看见很多人的历史都不是完全的，对不对？你读亚伯兰的历史不完全的啊。为什么不完全呢？因为有些没价值。所以这个是给我们很重要提醒，今天你活在地上，你活得有意义神就记录，没有意义神不记录啊。老实讲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呢，我们一生主都记录，但是呢有很多是坏记录，那个坏记录就更糟糕，将来拉到审判台前要受审判的，是吧？我当然我这里讲的是好的记录啊，我们的一生需要有好的记录啊。那么这个呢，这是你读人物的时候呢，给你带来很大很大的激励啊。弟兄姊妹们，我再说他们都是很平常的人呢 啊。但是呢，因为神在他们身上做过了，记录下来了，这就是历史啊。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个历史正在写整个神的大手笔啊，经过整个的世代，我们都在其中哦，弟兄姊妹们，神也在你我的身上写历史啊，我们有没有东西给他写呢？对吧？如果我们弄来弄去的东西呢，都是些必朽坏的，将来都要随着天地而消灭的东西，是吧？那么你的日子就是白过了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要有智慧，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年日。那怎么数算的呢？不是光是一天天的看看着日历这么算，对不对？不是的，这个数算是说明你要活在主里面的，那个活在主里面的日子才算数，没有活在主里面的日子根本不算数。所以没什么好夸的啊。对，人在地上夸耀的东西啊，其实都是很虚空，很虚空的东西啊。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叫做历史，是吧？这个历史的部分啊，那么弟兄姊妹就记载了很多的人物在里面。那么我在这里哈，那么给弟兄姊妹两个重要的原则，你记住啊。什么叫做属灵的历史呢？这个历史呢怎么写出来的呢？就一个是神的作为，第二个人的忠心啊，就这两件事情呢写下了这个历史啊。那么一个神有作为啊，而人呢在神地上呢他有忠心或者有反应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神的作为呢，我们从这个历史上面啊看见神的作为呢，这里有非常重要的提醒，这里告诉我们啊，在整个时间的里面，整个宇宙的里面，神 主动一切。我常常跟弟兄姊妹提，神从来不被动的，连仇敌做的工作神老早都知道的，神从来不被动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很特别的，这圣经给我们看，神从来不被动，一切都是神主动啊！这个事情呢，对我们属灵生活侍奉有很重要的关系。如果不是神主动的，你做了也没用，就是这样啊。所以呢，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完成，神自己主动，这个非常重要。而我们呢，我们在神跟前呢，我们就是一个简单的字，就是忠心。那么这个忠心从哪里来的呢？忠心乃是从信心加上顺服而产生出来的。我们晓得在英文里面这个 faithful 啊，那个字根就是 faith 啊。你那个忠心呢的根源是信心，而信心最大的行动就是顺服啊。所以你从这些人物身上你可以看见了，他们为什么被称为忠心的人呢？对不对？是因为什么？他们对神有信心，他们愿意顺服神啊。所以这些呢，将来在读人物的时候，弟兄姊妹，你都会读到，在这个人的忠心的事情上面啊。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点，我要跟弟兄姊妹们交通，就说呢，神借这些人物呢，让我们看见啊，他们对神的作为的一个反应啊，这个 reaction 非常的重要啊，就这些人，他们对神是有反应的啊，他们是对神有反应的。我想今天呢，我们必须被提醒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没有反应，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或者呢，有时候呢反应呢，有一点点感觉，哎，觉得还不错啊，这个不够的啊，不够的。你看教会历史，你读人物的历史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才知道，有些人呢，那个反应是很强烈的。比方说我们举例子讲这个亚伯啊，这个亚伯呢为什么会去牧羊呢？在那个时代里面牧羊没什么价值的，你知道吧？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啊，他怎么会忽然想到去牧羊呢？对不对啊？就在他生命中间有了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呢，把他整个人生的注意力啊，通通引到一件事情上，就是牧羊，他就是牧羊，然后他把羊献给神，对不对？那么在当时来讲的话呢，人看这个东西没什么意义，但是我们今天呢，到主耶稣成全救恩以后，我们就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我们要做羔羊的跟随者，我们要献羊，对不对？主耶稣是被杀的羔羊啊。这个意义就出来，但当初亚伯怎么会有这么个意念呢？是吧？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他对神在那个看不见世界里面的一些作为，他有反应。这是一种反应所产生的生活，很特别。因为你像以诺也是一样，以后我们读到他故事还会再讲啊。那以诺也是一样的，这个生的儿子做，生的马土沙拉做，忽然之间里面一个大的醒悟啊！今天呢，我们就这个 awakening， 对不对啊？哦，一个大的一个醒悟。其实呢，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有个很特别的反应，就开始与神同行，并且呢，一与神同行呢是300年呢，不像我们今天呢，有时候这最近呢，这个好像得到激励了，感谢主，就开始跟主走。走不了几天就不走了，是不是这样？你看我们这一生呢，我从年轻时候跟随主就这样，那个时候开头都起起伏伏的啊，本来也不大爱主，结果听这边信息啊，感动了，哇，又爱主几天啊，爱主几个月，又没有了。不，你看这个以诺的反应不是啊，300年呢。哇，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反应是大的啊！这跟我们今天呢， 你这个稍微碰到点属灵事情的那个反应，那个差别太大了啊。所以你读圣经人物书，你要注意了，对不对？为什么他会有这个表现呢？对不对？你看你看多特别，你看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啊。我们举他例子来讲，是吧？这本来在乌尔啊，糊里糊涂的跟着爸爸在那整天可能做偶像了，做偶像的，有一天忽然之间醒悟过来了，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那个反应可是大啊。神对他说：“你往迦南地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呢，对不对？”圣经明明讲的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我们来看，这个是很特别的事情，是吧？但对他来讲呢，那个反应之大啊，那么把乌尔的整个事业不要了，把他爸爸也带走了啊，这个很特别。我每次想到那里，我觉得很特别啊。这个他不是一个人走，他走的时候的。他爸爸这个爱这个儿子爱得不得了，他也舍不得他，所以就跟着他一起都走了，把乌尔的事业整个就关掉了，你知道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呢在你身上如果碰见这么个东西啊，这么厉害啊，你把什么事业通通丢了，然后就去跟随了吗？哦，弟兄姊妹们，这是就他们对神的事情有反应啊，所以这是一个读人物啊需要注意的事情。因为你看那些门徒们也是一样的，本来在那打鱼的，跟着爸爸打鱼，就说来跟从我，那渔网也丢了，船也丢了，父亲也丢了，就跟从主。我们今天读起来轻描淡写的，对不对？但你想想看，那个反应是多么强烈的。弟兄姊妹，2000年教会历史，无数的弟兄姊妹们跟随主，把自己奉献给主啊，都在这个原则的里面，因为他们对神的事情是有反应的。今天呢，我们要晓得，这是我常常讲，我们来到末了的时代啊，这个可怕的时代啊，就是人的灵里面的感觉麻木，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多少反应，对地上的事物呢，这反应来得大啊。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反应，所以呢，他们也是一样，在他们的时代里面还有很多人呢、啊，那别人怎么都没有，就他们有了呢，对不对？哎，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啊。我们晓得哈，神在历史中啊，在这么多的人物身上来做工，但圣经中记载的这个人物有好有坏，是吧？这是我们读圣经时候很清楚的。但是请你记得啊，圣经不是用好坏来衡量的啊。弟兄姊妹知道吗？圣经用什么来衡量吗？衡量人呢啊。以前其实我没讲过，你读圣经你没读到吗？圣经用什么来衡量？圣经不是用好坏啊，圣经没说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圣经没有这样讲啊。圣经用什么？用义和不义来做衡量啊。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标准啊，弟兄姊妹，这个标准就很重要了。因为呢，这个里面讲的是跟神有关系，神不在乎你是好人坏人，神在乎你怎么样，义和不义。这个不义在神眼中看就是恶，你知道吗？就是恶。什么叫做义呢？到今天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到了新约时代更清楚了啊。我们能够站在称义的地位上，是因为主耶稣的血啊，主救赎了我们呢，我们被称作义人呢，对不对？在旧约时代中间呢，神就是把义和不义分开来的啊。你仔细去读圣经，从来没有讲说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你偶尔有时候出现一个这个好人，但是那个不是神的衡量的标准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要做基督徒，要明白神衡量人是义与不义。那我们到今天我们更清楚，你活在基督里就是义，你不活在基督里就是不义。你做事情顺着基督就是义，没有顺着基督就是不义，甚至是恶啊。所以这个呢，是今天呢，我想我们需要明白，世人是讲好人坏人啊，那么 好人可能也是不义的，你知道吗？没有主耶稣你也不义，没，所以为什么好人不能上天堂？外邦人不懂的啦，对不对啊？他们都奇怪了，好人应该上天堂吗？好人怎么也不能上天堂呢？不是，神不是管你好人坏人。那么我常常讲，像大卫是好人吗？我们也不敢讲，对不对？你敢讲大卫是好人吗？啊，大卫是好人吗？你也不敢讲他是坏人，对不对？大卫做了很多好事的啊，是不是啊？你想大卫是好人还是坏人呢？他把他那个将军的妻子夺过来，把人家这个设计谋把他害死的，这个还能算好人吗？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原则是什么？是义和不义啊，神不在乎是好人坏人。所以难怪在2000年教会历史中也是很多很坏的人主也拯救，你知道吗？所以神要的是不是好人，所以你一辈子做好人也不行啊。不是啦，这个做当然不是说做好人不好啦，那么总是对人来讲，你好人还是有点好处的，对不对啊？那么做坏人呢也不太好。但是呢，神的标准是义和不义，你要搞清楚。尤其你读人物的时候，你要看见啊。所以今天呢，主耶稣为什么流血舍命，要把我们摆在一个义的位置上面呢？因为神要的是义人啊。所以你我是义人，所以我们要行义，就是这样啊。将来你看希伯来书讲了，将来的天地是吧，有义居住在其中啊，不义的人是进不了天堂的啊。当然不，圣经中其实也没讲真正的天堂是天的境界了啊，那是个义的境界。就感谢主，今天我们已经是被摆在称义的地位上了。但是够吗？不够的啊，所以你还需要行义啊，行义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到新约时代我们更清楚，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所以呢，我想到今天哈，在实际的环境里面，很多基督徒我常常看见衡量事情的时候，还是好坏来衡量，对不对？我们说这个好人这坏人啊，常常还是这么衡量的，对不对？要他做了好事啊，弟兄姊妹们，不是做了好事啊，神就能称义啊。所以我们讲的那个天然的善良所实行的东西，神不会接受的。你只有在基督里面表现出来的那个善，那个是义，这是神定的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弟兄姊妹，你往下面读人物的时候，你会很清楚了啊。你看旧约圣经里面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这个义人的这个记录，在神面前他是真正的纪念。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行义，你顺着圣灵的带领行义，神那里就把你记下来了啊。那你看这个原则很清楚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懂得怎么样过属灵生活吗？我常常感觉到我们的做礼拜，很多人做礼拜的糊里糊涂的，这是这样，生活中根本就没有能够遵循主的这个带领。所以呢很可惜啊，一生是空白的啊，很多人的一生呢是空白的啊。只有你行义，神有纪念，那是正面的，并且那是真正的属灵的历史啊。感谢主啊，我讲过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呢啊，这个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人物啊，弟兄姊妹们，神创造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从年轻时候我就懂得这个道理，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每一个人都是 unique， 你知道吧？你因为你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这个人，对不对？ 我年轻时候常常跟有些弟兄姊妹讲，我说你们不喜欢孙弟兄吗？没关系，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一个孙弟兄，你找不到第二个的，你找不到第二个的，你不喜欢我没关系，你找不到第二个的啊，你也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你也是找不到第二个的，所以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而我们今天呢，要把很我就在这里在读人物的事情很小心啊，我们把很多人变成独特。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神没有意思在地上制造伟人，在神的心目中只有他的儿子是伟大的，除了基督之外没有伟人啊！基督教犯很大的错误啊，把他们当作，犹太教犯很大错误，把他历史上人当作伟人，对不对？天主教也犯错误，把那些当作圣人，基督教一样把很多人当作伟人，属灵的伟人。 No， 我年轻时候常常听到那个什么属灵大战、属灵伟人，我提起他们我们肃然起敬，我们想我们这一辈子也赶不上他们，对不对？像我们这样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你也是神所拣选的，他有他的伟大，你有你的性格，你所做的他也不能了解，你知道吗？所以呢，没有一个人可以轻看自己，但是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啊！我们不能自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骄傲，那也是另外一个极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圣经历史读人物时，你看见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背景啊，不同人的性格、性情的表现。那么今天呢，这些人成为历史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呢？今天这个时间中是你我在表现呢，神在看你我的表现呢，是我们的时代啊，对不对啊？是我们的时代啊。那我们的时代，我们能不能把荣耀归给神呢？就看你在神面前怎么活的了，对不对？所以呢，圣经记载这些人物呢，会激励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呢、啊。这个里面的很多意义实在是太多了，我如果要讲的话这讲不完了。因为什么呢？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思想，就神要的是丰满，神不要通通一模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年轻的时候呢，一个弟兄们想把整个教会人通通把它做成个一样，连祷告声音都一样，那表现都一样啊，这个是人的作为不啊。所以后来弟兄们反对了，在打真理的仗的时候呢，人就讲啊，神要的是什么？是 unity in variety， 不是 unity in uniformity。 这个话我都到现在我都记得啊，我那是英文不好我也记得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记得神要的是多样化，神不要这个一变成个一个样子的，什么都一样的，那个是人的作为啊。所以你看看啊，同一个生命透过亿万人啊，不是千万人，亿万人透过每一个人，透过你我这么显露出来，这个叫什么？这个只能用一个字叫 fullness， 丰满这个字，你知道吗？神要的是丰满。所以你读人物时候，圣经中五千个人物，对不对？你去读的时候，哇，不得了啊，每个人身上这个显出来都不一样，没有哪个人跟哪个人一样，对不对？所以你也不要去，你不用去效法别人，你也不用把别人当偶像，你不用去跟随。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真的要明白，所以这是我们未来的日子读人物了啊，你要先把这些总的原则要把它抓住了，那么你在下面读，你才会读出那个意义来啊。所以神所创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些不一样的人，在基督里生命的程度有深有浅，这是一个大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在这里啊，有的人把主彰显的多了，有的人呢彰显的少了，对不对？这个也是历史上面给我们记载。为什么旧约圣经记载大卫的故事这么多呢？因为大卫虽然是个坏人，但是个义人，他呢 表现基督的多，他像基督的多，对不对？约瑟记他像基督，亚伯拉罕像基督，摩西像基督，哦 ,OK, 弟兄姊妹，这就是他们的 特点。今天呢，你我的特点在哪里呢？不在乎我们这个人受什么教育了，什么背景了，什么才干，不，那在乎怎么样？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彰显到底有多少啊？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这个跟我什么呢？跟我们在主面前的追求心智啊，都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马马虎虎在属灵世上马马虎虎无所谓，那当然你表现不出多少主基督的那个，所以这一辈子啊，在主面前的价值也很少了，对不对？啊，如果你把基督表现得多的话呢，那么自然，你彰显出的基督的荣耀就多了。感谢主啊！你读这些人物的时候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看见啊，就是神的工作是活的，它不是死的，所以神从来不用机械化的矮板的东西做事情。为什么在人身上每个人都是活的，你知道吧？神虽然他有真理，但是这个真理是生命的，是活的，在我们身上要活出来。所以基督徒不是光讲道理。我们今天呢，慢慢的发现，有的人很会讲道理，我们要佩服他，口才也好，会讲，对不对？不，我们要看他怎么活。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13章里就讲的，你看效法他们的信心，对不对？留意他们为人的结局，那个才是重要的。今天呢，你不要被别人一点恩赐了，被别人一点这个表现呢，就把他眼睛都蒙死了啊！你听他花言巧语的，这个口，很会讲，我们就服了你，那你上当啊！弟兄姊妹们，不，今天呢，我们在主面前呢，你要明白，神的工作是从这个人身上活出来的啊！哎，这个呢，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你看圣经的人物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就能感觉得到了啊。那么在这些人身上，每个人都是鲜活的人物，神用他们的生活，用他们的经历来说话。神不是要叫他们讲道理，神不要他们讲道理。所以呢，圣经中呢，拥有这些的人物呢，弟兄姊妹们，这真是感谢我们的主啊！我不晓得你是什么眼光看圣经中的人物的啊。我后来主开我的眼睛，我再回到圣经里面读这些人物的时候，我就发觉你不同的一个领受了。从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可以得到激励啊！有的人他们的一生在主的跟前，你看那样的跟随啊，那样的奉献，那样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啊。那么有的人遭遇的那个环境那么险恶，有人遭遇攻击，遭遇难处啊。弟兄姊妹们，圣经就把他们的生活的经历呢，一个一个的把它记录下来，这个对我们产生非常大非常大的激励啊。并且你看见我讲的圣经中啊，神从来不在乎你是什么人在我们来看呢，这个人呢有高有低，什么上流人下流人，对不对？要做事的人讲什么上流人什么下流人，这是今天世人的一个观念，你知道吧？我们在教会里面看，我们在世界上看这个伟人，因为我们从小受教育也是这样啊，对不对啊？这个，你看书本里面很多伟人呢 啊，那么我们中国历史上很多伟人呢 啊，在现代也很多伟人呢 啊，大家在那里崇拜这些伟人，但是神从来不在乎你是什么人，我们要感谢主。啊，所以呢，在圣经中记载的人物呢，你看什么人都有啊。有的人后来做了君王，有的做领袖，对不对？那么有的做了大先知，有的 那么这些人呢，中间有很多呢，有这种有的赶牛的，你知道吗？圣经中还有赶牛的人，在神的眼中也成了一个重要的人物。你们读过那个三家的故事吗？四世纪里面三家的故事吗？没有人晓得他，因为他是赶牛的，他只有拿个赶牛棍子，整天赶牛。但是他用那个赶牛的棍子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呐、啊，所以变成以色列人的士师啊！啊，你说，那你今天到外面去看那个赶牛的，你看这个赶牛的那很粗鄙的一些人物，对不对？还有人是牧羊的，他是养羊的，那神也把那还有主耶稣的门徒都是渔夫啊，对不对？打鱼的人呐、啊，所以呢，圣经给我们看见什么样人物都有，对不对？只要你能被主得着。只要你能把神的心意活出来，你在神的工作上就是重要的。神是这么来看我们的啊，所以你读这些人物，你不要光读故事啊，哦，这谁的故事怎样怎样？不是的，神在借着这些人呢，正在对我们的心说话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感谢我们的主啊，神的作为呢，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样啊。神的作为是什么呢？啊，第一个神拣选啊，你看所有的人，这些都是神所拣选的人啊。神拣选了之后怎么样呢？神就在时间中间把他们寻找回来，都是神来找人了，不是人找神了，对不对？现在大家知道这个对吧？是神来找人了。你看亚伯拉罕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啊，他才有这个才会遇见这些事情的啊。今天呢，我们为什么得救呢？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呢？是神把我们找回来的。你不要以为说，哎呦，哪里是我自己找来的啊？弟兄姊妹们，好多人呢，在美国，你看。什么 PhD, 什么大科学家，社会上什么重要教授、医生，很多人感觉像我这样的信耶稣，实在给主荣耀。你给主荣耀，你也是开玩笑了，对不对啊？你像我这样的人都信了耶稣了，你是什么人呢、啊？这神来看你什么了不起啊？啊，你那点学问算什么了，对不对啊？你的地位算什么呢？你的钱财算什么呢？神多伟大，你不就你看看这个天地你就知道神多伟大，你算什么呢？对不对？人骄傲是从魔鬼来的，你说可笑 啊觉得自己了不起什么、感谢我们的主，我们所有人都是天父所拣选的，所有人都是主耶稣一个一个把我们扛回来的啊，所以我们要满了感恩呢，这神的作为，对不对？但他带回我们，把我们带回羊圈啊，那不啊，工作没有到此为止，然后下面怎么样呢？就开始在我们一个个人身上做归正的工作 ，correction 啊，很重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开始做什么？做归正的工作，一个一个的归正我们。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我们多败坏吗？我们的天性多悖逆嘛，对不对啊？我们是多不要神嘛，神虽然拣选我们回来了，你看我们的表现的情况。所以呢，有的时候呢，神直接在我们身上做工，有时候借着周遭的人物，你知道都在怎么样做什么？做修正的工作啊，做归正的工作，做改正的工作。这个工作里面就显出了个人属灵光景的不一样，有的人被主改得多，显出来的荣耀就多；有的人被主改变的多，显出的尊贵就多；有人被主改变的多，啊，他给人带来的祝福就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基督徒啊蒙恩得救之后，事情还没完，只开始了，对不对？神就开始在我们身上做工啊。像我这样蒙恩得救已经快60年了啊，那么主在我身上做了60年的工，实在很惭愧啊。我就感觉在主跟前呢，一直到今天，很多的光景呢，远离 离开神的要求差得太远太远，你知道吗？太多的不顺服啊，太多的为自己啊，太多的情况了，这个没人叫做喜悦，弟兄姊妹们。那么别人为什么有的历史上记载的历史多呢？因为他被归正的多，这差别就在这里，就看你愿不愿意接受主的归正啊。所以我常常讲，时间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这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所有一切属灵的果效都在时间里面啊。将来呢，到了千年国度的时候，就显出来那个中间的差别。但是呢，我们要晓得神还有一个大怜悯，到进入永世的时候呢，全部都一样，神所给我们的，那就是达到完全。但今天呢，弟兄姊妹，时间对我们来讲呢，是得奖赏的一个过程啊。在地上，如果我们就能荣耀主啊，那叫主的心也欢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啊，这里给我们作为在我们身上呢，他不仅拣选、寻找、带回、归正，还有最后怎么达到完成啊？神是一定要达到完成，不管你多固执啊，不管你这个性格多刚硬啊，不管你自己自以为自己多了不起啊，神要完成的一定最后完成。你看吧，将来到天到永世，我们看见每个弟兄姊妹都是完全的，这个真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呢，在旧约里面这么多的人物啊，神就是在这里借着这些提醒我们，警惕我们，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在地上好好的跟随主，好好的爱主，珍惜年日啊，把握我们短暂的这个一生呢，能为主写下美丽的历史啊。那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将来在主跟前呢，就蒙更多的祝福。所以我就想，我要跟弟兄姊妹提，你特别要注意那个归正的这个部分啊，那这个归正的部分，你以后读到这些人物，你就看见有的人本来很平凡，哎呦，突然变成不平凡了啊！今天你不要自以为不平凡，那是很糟糕的事情啊！是主不吃你不平凡，那才真正的不平凡了。你看那些打鱼的人都变使徒了，对不对啊？那个本来很平凡的啊，那么呢，神呢本来要把我们这些人带到完美，不仅是一个一个带到完美啊。弟兄姊妹，希伯来书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得很好啊，神在我们身上要做工，他们在等候，要等到我们大家都完美了，还是进入永世了啊。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作为一个人呢，这个意义很大，作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呢，这个意义更大啊。所以呢，圣经就把历史的从旧约到新约这些人怎样在神面前蒙恩，怎样改变的故事，把它一点点的记载下来。我们希望呢，下面的弟兄姊妹们能够抓住机会啊，好好的来读它。我不管能读多少人物啊，用5000个人呢，把它读完了，恐怕读到主回来了啊。但是呢，我们能读到多少，那这个以后呢，弟兄们在一起会交通，我们也许可以分段的来读。读人物是很有趣的事情啊，所以希望主让我们像以往读四福音书一样的爱慕啊，也能够好好的能够把这个圣经中有些的人物呢，好好的把它读一下。好了，我想这个我的时间又到了啊，我必须要停在这里了。这个把时间交还给是今天你带是吧？交还给宣伟。
好的啊，谢谢兄弟兄弟。好，我们下面再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的心感谢你，谢谢你在历世历代中心实的在给我们看见你一直的在做工。主啊，我们谢谢你，那个历史还没有写完，今天还是我们在你面前的机会。主啊，但愿我们能够在地上更多的 能够被你归正，更多的让你在我们身上做工，好叫我们能够更多显出你自己的荣耀，你的尊贵，也把你的祝福带到我们的生活啊，这身边的人也祝福你的教会。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把自己交在你手中，在我们前面一起来追求，来读你的这一个圣经中的人物中，哦，弟兄姊妹一同的，哦，愿意真的求你来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哦，让我们能更多的看见在这些人物中，哦，你在他们每一个身上独特的工作，也成为我们追求，然后我们的激励。哦，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这些弟兄在这个总论里面，哦，给我们很好的一些的提醒跟一些的原则，我们求圣灵继续的把这一些原则放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以后在读这一些的原则这人物的时候，哦，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真的是看见背后的这一些的意义。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祝福弟兄姊妹们以后在你面前追求的每一个时间。感谢赞美主，愿荣耀再一次的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感谢主，我们感谢主哈。我们下面有一点的报告，圣经这个聚会里网站上的一些的报告。那我们这一个要来的主日呢，是柯云弟兄传福音，Stephanie 姊妹来翻译。我们继续为着弟兄姊妹们在周五这一个圣经简介组以后要查人物来祷告，我们彼此的激励哈，在这里我们一同的追求。那如果有什么的问题呢，可以请弟兄姊妹跟玛丽弟兄或者是跟我有联络，我们可以有一个有一些的好的开始在这里。那我们还有一个提醒哈，就是在爱尔兰孙弟兄的特会夏令会的信息已经在网站上面，如果弟兄姊妹有这个时间，鼓励弟兄姊妹在这个特别聚会的那个网页上面呢，我们看到呢2025年爱尔兰特会哈，就是讲到这个主题是神恢复工作中的四件重要的事啊。刚刚年长弟兄已经跟我们说到四个人物，讲到亚伯拉罕恢复信心，约瑟恢复神的同在，摩西恢复侍奉，大卫恢复神的居所啊。所以呢，我们如果弟兄姊妹有这个心愿呢，我们可以上网去听啊。我们的这一个报告就先停在这里，下面我们有交通。